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我自己都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录我的播客，希望这一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季度的开始。
是你所反抗的，绝对不会日益消减，它只会日益增长，直到你接纳为止。然后我最近就是感觉真的。生活就是专制不服，人越是把这个事情看得越清楚的时候，你是越难进去的，因为你的头脑已经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在这种地方生活，你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生活。然后我感觉我结婚也好，进这儿也是，都是一种，那就试下吧，就是这种态度。
这次我又重新邀请了我的好朋友 Ria，那 Ria 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Ria。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关于选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特别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两个也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条新的路径。
截然相反的，像是互换人生的感觉。
像我呢，就是我一直推崇我自己是一个独立女性，就是我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如果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岗位，断了我的收入，我在自己的家庭的地位就会降低。我会有深深的恐惧在这个里面。放到1年前，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现在的决定，也就是说，我打算就是辞职，然后在家里面安安心心的带我的孩子到明年9月份，等他上幼儿园为止。瑞亚又做了一个新的决定，你可以自己说一下。
我是前3年是自己带孩子，就是在上海，都是自己一手带。因为我之前的想法跟 DL 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比较要强，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去当全职妈妈。可能当时我觉得我对全职妈妈的定义也是社会给我的吧，不是我自己去真正体会去经历的那种。就是社会跟你说，你去当全职妈妈，你就会这样，你就会失去自我，你就会那样。但是我是出于没有办法，父母都在工作，所以我就相当于
被
是
动选择。
被动选择，但是自己也没有完全的那种抵触，也觉得那就试试吧，就是这种心态。然后3年刚好今年9月份，我的孩子准备上幼儿园，然后我就在去年的时候，我回新疆。让他先提前1年适应一下幼儿园的生活，就去送他去了托育园。然后我自己本来是想继续读书，然后我就顺便就是家里人都说考一下吧，考一下公务员，考一下事业编，然后去考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意外上岸了嘛，就上岸事业编。然后我就说，然后就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真的是命中有围城。因为我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就进入了大
婚
家
姻
所
的围
谓的
城。
婚姻的围城，然后婚姻的围城刚进入，然后我就没过几个月我就当妈了，就怀孕了嘛，然后后面又进入了母亲这个角色，在
第二个围城。
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就是第二个围城，对，然后现在孩子3岁，好不容易上幼儿园，我就进入了体制内的围城。然后我就说，那就试试吧。就我现在的心态就是体验一下，当一个那种旁观者去观察一下大家口中的围城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插入一个事情，就是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私信啊，就是一些弟弟妹妹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他就会说，我刚大学毕业，然后呢，我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机会进入体制内工作，是在老家，但是呢，我就又有一颗心，我想去闯一闯，但是我又担心害怕去闯的话，万一没有闯出来个什么名堂，然后呢，又丢失了我手中的这个铁饭碗，就是迟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一种私信，一类是，碰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男性或者女性，然后这个人他对他未来的规划和我的规划又有一些出入，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但规划不一致。 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感觉我选择 A 面也有优缺点，选择 B 面也有优缺点。曾经啊，就是会很好的给别人指个路呀。哎，你选择来到大城市，怎么样，我就会鼓励他去试这里。然后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哎，我这种建议到底合不合适？但是我最近就是不断的，不管是通过看书还是跟你聊天，哎，包括我们现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做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选择完某一个选项之后，我们永远都不会后悔。我选择的是那个永远都不会出错的那条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人类的趋利避害性的本能吧。就是你做某个选择的时候，永远想着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它能不能满足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但是你就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看不到它的弊端，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聊生育的时候也聊过，哎，为什么大家在你怀孕的时候说太好了，恭喜你这种，但是从来没有说过爸爸妈妈有多辛苦？我们不是也聊过为什么我们的
对。
妈妈没有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在后面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弊端跟你说了你在当下的你想要它的利的那一面的时候，你是听不进去那个弊端的，凭直觉嘛。我发现我好几次都是这样，比如说你想。你不想干体制内，你想去内地发展，然后家长就会反对嘛，有的家长会反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听不进去的，然后我发现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是过来人的话，你就把他的利和弊都给他，就是指出
列
来，
出来，
或者是列出来，对，然后最后让那个人自己去抉择，其实这样是最好的方法。然后我后面也发现。如果作为父母的话，以后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如果能这样的，就是悉达多里面不是也有那句话吗？黑塞写的那本书里面，就是你即便是经历过所有你前面的坎坷，然后你给你的孩子说你不要去跳这些坑，你前面有坑，就是你说了也没有用，他必须要自己去跳一遍，他才能就是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现在的态度就是，那就当做体验呗，那还能咋办？
你一说到体验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把选择换成体验这个词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就开始有生命力了，就
对，
活起来
你
了。
会看到转机。我觉得，我之前在《接纳》那本书里面读到的，他就说。是你所反抗的绝对不会日益消减，它只会日益增长，直到你接纳为止。然后我最近就是感觉真的生活就是专制不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经历，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有，就是你某件事不顺，它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自己跟自己怄气那种。
对，
但
会
是你怄
这个，
气也没有办法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改变，对吧？
对，而且还有一种，一方面是跟自己怄气，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另外一个人来发泄你的这个气。
对，好像就是以前没有意识，情绪好像是一个黑洞，然后你就被它给吸进去了，然后你一旦吸进去，你就很难逃脱出来，然后你还会把别人也拉进去。
那通常情况下，包括我们家长嘛，就是孩子有情绪或者我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擅长的是转移注意力，从另外一件事情得到一些安慰慰藉。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起作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是，如果是我的话，可能等我情绪平复了之后，我会再反思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儿。但是在情绪来的那一刻，我发现我都是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跟自己待一会儿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确实是很难。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就去想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因为谁来发生的？如果是我自己，那我就真的是气我自己；如果是别人，我真的是想尽办法去对付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我上次徒步本来要准点到，但是呢，就是由于其中一个因素吧，就那个司机停错了我的轿车点。 他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提前据说车已经到了，我找了他一会儿，上车后来就碰到堵车，然后我就没赶上我的那个大巴车，我就特别委屈，然后跟他也发火了，下车以后我就哭了。
对，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我自己也经历过好几次，就是你即便看再多书，然后那一刻很难，但是就是每次都当练习。你练习多了以后，你可能没有办法说不去发火或者不去哭这种，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但是你可以比之前更快的恢复，我觉得。
对对对，真的是以一种体验性的思维的时候，你的这个智慧的这个点，它是可以增长的，而不是你会重复同一个过去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打转。但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你这次选择从上海一个大都市，大家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地方，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呢，又在这里又要进入到一个体制内，不是很多人都有。像你这样的勇气去选择第三个围城再进去的，
但我感觉我每次进围城的时候都是稀里糊涂。我还总结了一下，我发现人越是把这个事情看得越清楚的时候，你是越难进去的，因为你的头脑已经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在这种地方生活，你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生活。然后我感觉我结婚也好，进这儿也是，都是一种，那就试一下吧，就是这种态度，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有的人确实是拼了命的想进这种体制内，但有的人可能就是拼了命的想出来。
对，
然后我其实就是比较好奇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刚说到体验思维，因为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讲的就是一个作家，他是写一个清洁工的生活嘛，然后他为了更能把这部书写得更生动更真正的贴近他们的生活，然后他就隐藏了自己作家的身份，他就去当那种底层生活的人，去当那种清洁工。他是真的去干，他就是真的跟别人去一起刷马桶，然后去干这些事情。然后他同时也会关注身边的这些人，然后把他们的经历，然后把自己的这种所看到的或所思考到的，最后写成一本书。他这个过程中不是交了一个很不错的好朋友，一个女生，她们有一次去船舱，她们不是打扫那个船嘛，然后她们没有来得及赶下船，然后她们就留在船舱，然后她们就去混进了 VIP。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准备溜的时候，结果这个女作家的身份被她的熟人认出来了，她那个交的那个清洁工好朋友就特别无法理解，然后她就说，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归根到底，你还是不属于我们这个阶层。我突然想到，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只有以体验者思维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不同之处。
就是给了一个更高维的一个思维，就是你是俯视着看你在做这
对，
件事情，
对，对，对。虽然这个电影讲的是就是不同的阶层之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100%的感同身受。但是我看这个电影，我居然有了另一个思路，就是你如果你把你做的每件事情都当做一种体验，然后去感受它也好，或者是它记录下来也好，说不定这一个东西就后面就成了一部作品。然后我不是最近在准备去看一些经典的那些名著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那些经典的名著，所有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呀，这些也好，约翰·克里斯朵夫也好，我就发现这些经典的作品里面，其实他们都是经历过很大的痛苦，然后把这个痛苦，不管是以电影的形式也好，文学的形式也好，绘画的形式也好，通过一个某种介质去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伟大的作品就产生了。突然想，那为什么，如果我能够意识到这个，然后去以这种心态去试一下，说不定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一面。
其实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想说，就是转念转了一个态度或者是视角，然后你曾经就觉得特别痛苦的那个点，似乎好像不痛苦了，或者你非一定要特别用拳头非常抓紧的东西，你突然间就松手了，对你的生
对。
活就是那个阻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我那天就是有个女孩就问我，她 不知道是来大城市生活，还是在就是江内体制内他已经考上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其实是这么跟他说的，我是说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它不会成为你一辈子的选择。通常我
对，
们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他的生活是固定不变的。那他进了某一个岗位，他可能就是要干一辈子，一直干到退休。他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他那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是在那一个地方。他很少就会说，就是主动的去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除非他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话，那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变动。但只要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稳定的家的话，通常我父母一辈的他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包括就是我跟我父母去沟通我的，不管是就是辞职原来的一个在编的高中老师的一个角色，还是之后养育我的孩子很多很多，他们永远都会选择那个保守的，就是他们会非常小心，就是这一个决策他们会担心会影响我的就是一辈子，然后就是再也起不来的那种。恐惧在这件事情里面，所以可能somehow就抉择，就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会转移给现在的孩子们。但是现在这生活实在是，包括现在是这个疫情时代，
对，我觉得主要其实父母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保守，我之前也思考过，跟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铁饭碗这么一说，
对。
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铁饭碗肯定不会一直铁下去，因为很多现在都合同制也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跳出这个你现在的成长环境，其实最难的也不是说你缺钱，就是你缺乏勇气。我就一直在思考，比如说你进到体制，你选择了你江内的体制内的生活，比较稳定的、安逸的，也不算是安逸的，就算是只算是稳定吧，稳定的生活。那你怎么确保你4、5年以后你想去更大的地方发展了，你能够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之前带孩子的那个经历给我的一个这个启示。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你要辞职带娃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不一定是坏事儿。然后你带娃过程中，说不定能挖掘出来某一种潜力，成为你将来的副业，对吧？
对。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无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选择体制内也好，你选择去江外大城市发展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思维，就是你每天做的事情，你每天的爱好或者每天做的细小的事情，保留你心里面的那个火苗。去年的时候，我们听那个杜素娟老师的那个文学的那个播客的时候，《月亮与六便士》。他分析这本书之后，有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深。他说：“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很多人也想去放弃现在所做的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去放，说放下就放下的。然后，那你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灭掉你心中那个小火苗。比如说，你想去干某一件事儿，你就去每天去接触一点关于那方面的知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靠近。”我觉得4、5年，如果你能坚持下来，你在这方面也算是有一点了解的人，然后你这个时候想去做那件事的勇气，肯定会比你一点都没有了解的时候勇气更多。
就是那个底气吧，底气越足，
对，
然后就会给自己留出更多选择的空间。
对。然后当时我当全职妈妈时候也看到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做全职妈妈，因为我跟我自己约定的就是做3年嘛。然后，但是你永远都不要失去，在你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失去转身就走的能力。所以，为什么我在做全职妈妈之后，我会每天坚持阅读，其实也是有用的。因为我在考事业编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去怎么复习，包括我在回答面试的时候，我也没有报班。当时面试第一，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答什么，但是我就是看了很多书以后，可能有一些思想改变了。 就是不会去套他们那个模板，就是你答出来的不是一个模板答出来的，那个你答出来的想法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确实当时看很多书也有帮助。
对，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想到那个李松蔚老师的那本书名叫《5%》，对
对。
吧？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一个特别大的选择面前就会很恐慌。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底气，或者是勇气，其实在这前面需要每天的那么5%，就是0.05这么小的一个小的动作，就像你所说的去看书，但是你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想过1年之后或者2年之后你会去参加这么一个考试，而专门功利
对，
性的去为
对
他看的这个
对对。
书，你只是觉得我得做点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但是我是一直属于就是动态的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对。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也会有就是大学毕业生。他不知道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考研，或者等等之类的，我就会在想，我们先去看一下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去你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别人的这个工作属性是什么，或者是你特别想进的那个公司或者那个机构，他在招聘一些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些条件和要求是什么样子的？你先去做了解，其实这个也是5%，你可能还没有到
对，
投简历的那个点，你先是去了解，通过了解对方，然后了解自己，然后每天去做一些就是这种体验式的东西，去排除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多增加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是持续下去，就是我就感觉那个迷雾会有一天会慢慢慢慢就是散开。然后你的那个底气就会，就是给你一个一蹴而就的这种力量吧。因为有
对
时
对。
候就是外人，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面，然后你给他讲你这几年的几个转折点，然后就觉得哇塞，你怎么做到？但其实如果放到每一天的话，这可能就是走着走着也就到了。
反正我觉得，保持一个不要被麻木的心吧。我觉得，就是之前为什么大家觉得进体制内你就出不来了，你就进去以后就别想出来。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你当全职妈妈你就一定会失去自我，这种其实都是，就是外界给你的声音。
对，
就是你还是得有你自己心里面那个声音说，我觉得任何事情就是你的那个。心里面的声音如果足够强大，其实你也可以做到。就是别人说你就会失去自我，你别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那里面你心里面的声音特别小的时候，别人一说你就赞同了，你说对对对，我不能做这个事儿。然后，但是你如果有了自己的一定的认知，然后你把这个认知积累到一定的厚度的时候，别人这么跟你说之后，你可能表面上就跟他说对。但是你心里面你就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会继续做自己想做那个事儿。
所以这时候我其实发现，就是你的主心骨要特别正的时候，你就能比较坚定的在不管做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会坚定的往前走下去。那但其实建立主心骨这件事情，就是跟自我探索、去了解自己有
对，
关。
就是你直面自己的恐惧，你害怕什么？你什么样的生活你没有办法接受？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还是你想到那个生活的时候，你头脑出现的画面让你恐惧？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这件事儿让我们恐惧，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还有我们头脑里面的那
过去
些，
的故事，
对对对，会让我们恐惧。就是你身在其中的时候，真的很难去跳出来去看这个事情。
哎，那你说是到底是这3年看了很多的书，你可能也觉察到了自己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自我探索到底是怎么帮你去不断的建立自己的主心骨的？因为如果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别人可能会说：“你看，你每一次做选择都稀里糊涂做选择，你的主心骨到底在哪儿？”
我觉得那个主心骨怎么说？就是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个选择，即便是你不管做哪个选择，你都能达到那个目标。然后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是叫《双轨人生》，它的主题挺有趣的。它讲的是一个女生大学毕业以后意外怀孕了，在毕业 party 的时候，然后 她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就结婚生孩子，然后当了全职妈妈。与此同时，在平行世界里面的另一个她不是学视觉设计的吗？另一个她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去开始了她的职场生活，就是很不错，很成功，然后为电那种动画电影做视频的那种。然后他这个电影就是平行的进行，一会儿在这个生活里面，一会儿在那个生活里面，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在两个生活里面最终合成一条线。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多人说就是特别理想化，特别乌托邦，但是我觉得它的立意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告诉你不管做哪个选择，其实你都能达到你想到的那个目标。只不过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太看重这个利与弊。对于内核这个，就有一个就是态度，就是不要把你身上的这种头衔看得太重。就是以前我们会把，就是你在什么工作岗位呀，然后你有房有车，然后你有什么，不要把你外在有的东西看得特别重的时候，你才能特别稳。因为就是你有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成为你的枷锁，会让你变成他的奴隶。对。
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外在的标签、外在的东西，就是你获得了，但你也可以因为某些原因
允
失
许
去
他
它。
失去。对对
对
对，
对对，
让我想到斯多葛主义，就是你享受快乐的时候，你就去享受它，但是不要去贪恋它。如果他有一天失去了，你也允许他失去。
对，我这几天就是刚好也在读你所说的这个斯多葛主义，然后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会说到有一个叫消极想象，就是他要去想象，就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会举那个例子嘛，就是这里有半杯水，就是乐观的人会说，哎，我还有半杯水。然后，悲观的人就说，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了。然后，斯多葛主义会不仅去感恩我有半杯水，然后也会去说，哇，我真的是有杯子这件事情，因为他会去消极想象，就是我也有可能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没有杯
对
子的
对，
人。我可能什么都没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你就是真正的去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
对，因为你的关注点放在你所拥有的东西上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特别容易，就是把自己拥有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当你拥有的很多的时候，你特别容易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失去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受不了。但是你反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好像就是那种特别盲目自信，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对对对，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想到，就我们之前前一阵一块儿有看过这个毛姆的那本书《刀锋》嘛，对吧？其实斯多葛主义里面也说过，当你什么时候突然间你就会意识到，你其实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会被失去，连你的生命，你有可能都会失去的时候，你真的会感恩。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故。所以，包括很多人，他是比如说身边是有亲人去世了，或者是自己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严重级的一件事情之后，他会停下来
对，
去质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包括这个《刀锋》里面的 Larry，就是男主嘛，他也是他去参军啊，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特别要好的朋友为了救他，就在他眼前去世了。其实他家境也还，虽然说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但是他家境也不错，但他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故，然后就开始质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在他原来理所当然的认为可以进一大的公司，然后去挣很多的钱，然后娶自己喜欢的这个姑娘，然后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是参战前。他认为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结果发生了这么一个变故，然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人生。
对，然后我读这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悉达多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生命就像一条河流，就是你，它有时候看着是静止的，但它也不是静止的，它就是会有很多变动。但是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思维也其实像体制内吧，我自己猜想的就是， 因为你在某一个环境待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就一直会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多想想最坏的方面，然后这个东西瞬间，它可能平时是特别不起眼的东西，但是瞬间就变得非常宝贵，然后
是
你
的。
就会感恩。
其实我在看《刀锋》，就是他那个 Larry，他不是选择旅居生活嘛？以我们现在的说法的话，就是去
数字
巴
游
黎，
民。
对吧？然后去印度，然后每年就只花那么一点点的钱，就算身上没钱了，他就去打工，然后还当过矿工，也是以体验的方式，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恐惧或者害怕，就是去那么生活，就那么体验着。他的家里人也是告诉他要去上大学，他不去上，但是他呢就选择了一所大学旁边的地方，然后去旁听。
就是去，他是我当时看见之后也特别触动，就是那种他可能真的是为了纯粹的读书而，就是获取知识，没有那种功利的说为了获取学历学位或者然后这个学位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没有这种，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也特别震撼，觉得好难得。
对，然后就在这里，就是你书里面也会描述他自己的生活嘛。然后有那么一瞬间，我就在想，哎，如果我要去过那样的生活的话，我应该往我的行李箱放些什么？然后我发现，就是包括现在疫情嘛，就很多人就会去方舱啊，或者是某些地方，然后会待一段时间。就是你的那个物欲，在你去想象最差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一下子就会降低很多很多。我好像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那我现在买这么多衣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别人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我，还是我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我？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物质，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就会给我一些这种思考。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我前两天还去看了我1月份写的新年计划。然后在新年计划里面，有一点特别搞笑，有一条写的是，希望我的烘焙技术能有所提升。然后这点是以疫情这个形式去实现了嘛？然后另一个我当时就是也是在今年近2年所悟到的，就是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包括美甲呀、美睫。然后我当时写了一个，就是说希望今年少点外卖。然后少买奶茶，然后尽量就是不去做美甲和美睫，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你做的时候确实非常开心，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醒的意识，你会每个月都想去做，然后你做这个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意识到的，我自己觉得是好像你说为了你自己吧。也算是你偶尔做去开心一下，确实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但是你是那种无意识的进入到这个循环里，就是你的美甲一定要就去补，然后美睫一定要就去补。我自己只有个人意见，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变成了他的奴隶，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欣赏没有美甲和没有美睫的自己。然后在1月份时候，我写了这个计划，结果没想到以疫情的形式实
就
现。
实现了，
哎呀，我就
所以大家在写计
说
划的时候要小
太绝
心，
了，真的，我就说不行，今年写计划要小心。
小心一点。你不去停下来想一想，你就会觉得，哎，我做这个选择看似很正常，但你要往里面多问几句，就觉得会有一点奇怪。
对，就是你，我们很容易着相嘛，就是你之前说的。就是看到的是表象，但是很有时候很难去渗透
分
到
清楚，对对
本
对，
质里面，包括我们自己所谓的独立女性呀，全职妈妈这种，就是你一定要去自己去体验一下，是不是跟大家所说的一样，就是你一定是那种，我有时候觉得这种标签也是外界给我们加的，其
对。
实你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你。带孩子方面，你在家里的，你也能享受做家务，然后做饭这件事，我觉得做一个完整的人来说，不管男性女性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 很容易因为独立女性啊，就是觉得你一定要在职场，然后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干家务、带孩子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很偏激的这样想，就是二
对
元
对
对
对，
立的这种想，
对对对，
你就发现不对呀，我明明是独立女性，但是为什么工作也不能让我那么快乐？就是只有停下来去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尽量的把自己去当一个完整的人，不要总想着男性或者女性。就是你完整的人的话，你能够享受你的家庭，能够享受孩子给你带来的快乐，你同时也能够享受工作，就是不是单纯的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就是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觉得这样去想的时候，你才会在工作占据你的生活，或者是你有时候为工作的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去生气的时候，你才能一下子转念，你会觉得，
就是一种多元的生活嘛。
对对。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严小静他所说的要成为一个有机的人 ，organic，就是你是
对。
多元的，然后你是属于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是一个机器。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不管是这个独立女性呀、全职妈妈呀、就是成功人士呀之类的，这所有的标签吧，它是把人就硬生生的归类了
往
吧。
一个模板里套。
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好管理，然后
对。
好定标，
分类。
然后也正好符合了消费主义，就是他们投放广告啊等等
对对
等等。
对对，不同群体直接就大数据嘛，直接就定位不同群
对，
体嘛。
但其实它的定位的最基础就是我们在第一次跟某一个人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果我们不是特别容易去理解这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给他定一个标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我们好记他，好记忆他，
对。
然后也好储存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资源。就人
你
本
说的，
能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东西，我们就想把它简化，这样的话对我们也理解。好理解，
但是最搞笑的就是人恰恰就是多面的、复杂的，但是我们却一味的想分类。
是的，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受过教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有素质、特别有道德，然后有时候啊，就是在，就是拿小事来说，那种可能你会觉得随地吐痰呀什么的，就是一些底层的人，就是这种观念，如果根深蒂固了的话，
刻板印象嘛。
是我最近的有一种感受，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关注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书嘛，然后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学历确实很高，但是他能量很低，怎么说就是那种戾气很重。我就想到，是不是因为物质太发达了，然后我们人他学历很高，然后他头衔也很多，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把一些其他的就底层的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精力放在他身上，他肯定受不了。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没有上过学，然后见识也不多，但是他对生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然后我自己是就是接触了几类这样的人以后，我就发现特别神奇，就是你所谓的那一套在生活里面其实是行不通的，所以就是你见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最好是能够以一种空白的、敞开的心态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说的这一点就是反而是反人性的，反我们人。
对对，特别很难啊。
对，当我们就是能够观察到自己有这种刻板性的印象，有这种信念体系的时候，你就要就是停下来问一下，哎，这个信念是从哪来的？
对，所以我那天跟我朋友说，我可能命里面有围城，在围城里面加分生存。然后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围城是你相信他才有。”哎，我说对啊，就是如果你已经足够去破解那个围城的话，它就不存在。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利己主义，那他可能就是纯粹的去以理性，就是这个社会我需要做到一二三这几步了之后，他会给我一定的 bonus，就是利益嘛，
对，
我可以给升职加薪，这个当然就没有错啦。 但是就是问题是，你在做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感受好不好？
对。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在干什么？像比如可能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他就是非常享受挣钱的这个过程。即使他非常有钱，他还是享受这个过程。和就是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点，然后我现在我需要关掉我的这个情绪按钮，然后一味的去挣钱，这两个就是表面上看来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核是不一样的。
对，这
你
个
说。
就刚好想到之前说的，就是你所有的，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身体是第一个能感受到的。我有时候跟那种特别特别利己主义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学应该都遇到过，然后那样的人在一起之后，我就是说不出来，我就特别不舒服，就是他过于圆滑了。就是过于功利性了，然后以至于我跟他待在一起之后就是不舒服，但是我表达不出来。
对，身体特别诚实。就比如说，我们跟任何一个人聊天，聊完天之后，你的状态是加了，你的能量是加满的，还是耗掉的？
真的。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批判思维。我觉得这两个，如果我们都能很好的去利用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慢慢的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思维，就是会走向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说到这儿呢，就是想聊一聊我们之前一块儿看的那本书，就叫做《遥远的救世主》，特别好的一些小说，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会把一个人特别复杂的那些面相，或者这个社会层面的复杂的那一面展现给我们。
对，
他
就是
不是
他。
那种单面的。
对，这就是我想到我们大一的时候学西方文学，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就是说你们多去看点经典的名著吧，之前的就不要是最近的了，就是很经典的那些名著。为啥？因为为什么能称为经典，就是因为他把一个人刻画的特别多面，就是多面体，他不是英雄，不是就。是纯粹的特别好，每一个方面都特别好的那种英雄，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也有就是一些让人常人忍受不了的一些缺点。
说到这个，我穿插一下想到，就是说，就我先生他在这段时间，他有在看那个古希腊神话，他可能也是就西方文学的积淀吧，古希腊文学。然后这个古希腊这些故事，神话故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神，然后里面的那些故事里面阐述的这些神都有优缺点。
对，真的，
就比如说《刀锋》里面的那个 Larry，最后他还是会选择回到美国，然后选择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可能随便有一个人经历，就是跟他聊几天，
我
聊一
觉得，
下，可能也不知道他的就是生命的深度有多深，他跟我普通人也没有任何区别。
对。我觉得他特别像《天道》里面的那种丁元英，就是大隐隐于市的那种，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小市民。然后，但是他做普通小市民，说他有那种观察的那种一种视角。
就是丁元英给芮小丹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真实看到社会运作的它实际的，就是真实规律非常的重要，但很多人就视而不见。其实他这本书从头到尾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和体验。
这本书其实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每一次遇到什么困境，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你每次遇到什么困境，然后，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能做成的那种欲望特别强烈，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不是会很不舒服吗？但我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之前，我可能还是这种心态，然后我看完以后，我就会停下来想。这个是不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社会规律？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一下子舒服很多。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每次比如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然后特别想找人倾诉，然后去消耗，然后其实对方给你提建议，你也听不进去，你只是想单纯的发泄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到那句话，就是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任何人都救不了你。以前会无意识的就会跟别人说啊，我最近怎么怎么了，好烦啊，这种。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给对方，就是你有没有消耗对方嘛？如果对方是很清楚你只是在口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应和你，然后口嗨一下，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对方没有认清你，最终你只是发泄一下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真诚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你当时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你自己没想通，你自己那关还没过嘛，所以然后每次就是看了那个电视剧以后，每次有这种想法，就是想去发泄一下后，我就会想，其实任何人都救不了我，只有我自己想通了才能救我，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对，其实这本书它那个题目《遥远的救世主》嘛，就其实这个救世主是很远
对，就是自己。
的。嗯，所以这其实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吗？你从最终决定从上海回到自己家乡，是也是受了这本书还有《刀锋》的
对
影
对，
响。
跟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有出入，就是我之前特别天真的以为我可以一边工作，然后去接送孩子送去上幼儿园。然后我自己带了2年呢，在自己在上海带2年以后，发现如果没有长辈长期的去帮助你去接送，完成接送这件事情，你是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就是会比较艰难，就是会花很多不必要的力吧。因为我和我老公，因为他在上学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固定的房子，然后你也有车，然后也有老人，或者是有托育的，或者是负责专门接送的话，你完全可以。然后我就想到，我又想在他3岁以后去工作，但是我又想让他在那边上幼儿园。我觉得我可能自己会比较，就是每天活得很压抑，懂吗？你会觉得，
压力很大。
对，压力很大，我工作也做不好，然后你每天还要请假，跟老板请假去。说去接孩子，就是这个事情是我回来在这边送他去托育园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接送这件事情是不是说一天两天的，
还是持久。
对，很持久的，而且你必须要保证每天这个点你都是有时间的。然后我就觉得以前好像太过于理想主义了，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段。这个阶段会比较难，因为他幼儿园不可能自己去上，我就想到要不幼儿园让他回来在这边上，刚好而且他幼儿园上完以后，我老公也毕业了，然后我在这边也工作一下，体验一下体制内，然后我们再决定最后去哪。就是我不会有一种思维，就是说我回来了我就一直待在这儿，我不回去，或者是我在上海我就一直待在上海不回来，我觉得。就是那种生命是流动的，你可以这段时间在这边，然后下一个阶段等你做好准备了，想清楚了，然后再去那个地方。但就是这个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那个勇气。如果这个勇气你这个过程中如果无意识的断掉了，就确实很难，就是再出来，我觉
对
得。
对对，就是通过你讲这个生活经历吧，我就会想到，其实这就有点像丁元英，就是你先理性的坐在那儿去分析了一下这个社会的规律，客观条件是什么样，我能承担的范围是什
对，
么，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我的选择有哪些，并且
对，
就像虽然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三个围城吧，但其实转一个念的话，这些围城都是不存在的。
对，
你可以随时去调整，去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但是，当然，你在去做下一个选择之前，你还是会要坐在那儿去理性的
理
去
性
思
的
考、
分
去
析，
分
对。
析。
就是我是不是在够一个我够不到的东西？就是现阶段我够不到的东西。我当时看完《天道》，对，我确实就是觉得，我们去拼命的找幼儿园附近的房子，然后就想着怎么让他上那边的幼儿园，然后那幼儿园又在市中心，然后我们又是学生，又没有自己的固定收入，就感觉好像是在够一个你现阶段还够不到的东西。其实就算。 最终在那边够到了，你也会过程会比较累，就是不开心嘛，我觉得
对。
会比较累，但是会也肯定也会有成长，但是我就是觉得现阶段可能还不是时候，我现在特别相信你做这件事情的时机成熟了，就会顺很多。如果
对对
你
对，
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你确实会就是经历很多坎坷。
其实我发现，就是你刚一说话，我就会觉得这个跟人也有关系。如果就是你不管是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跟某一个人谈恋爱，如果这个过程实在是就是不停的出事情，不停的就是非常的难，然后你很努力很努力，那这个可能就不是你的这个道了。
对，就是得去停下来思考，就不能以自己的意志，真的要看一下客观规律。我发现确实。
你刚刚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另外一本书，就是麦克辛格的《沉浮》。你看，他也是在遵从客观规律，但他我们这里说的那个规律，可能就是生命给他安排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去做了。就像你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就聊到，我好像稀里糊涂的结了婚，稀里糊涂的生了孩子，稀里糊涂的要进这个体制内工作
对，
了。
就是他可能没有思考那么多，然后就去干了，或者就是我最近发现有两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是你完全不知道，然后你就去做了，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嘛。
对对对，
然后你
也
就
没有，
去做了，你就去接受了。然后另一种人是他可能知道这个事儿的弊端、利弊，他都很清楚，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做的心态很不一样。如果一开始这个稀里糊涂的人做了，他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就是挫折，但是如果他足够有意识，他最终还是能回到那个第二种人，就是去知
状
道这
态，
个规律，然后去愿意主动去接受这个规律，然后去看看能把你引到什么地方。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去思考过，然后无意识的，就是你就会一直悔恨自己做这个决定，然后你就会抗拒，一直抗拒，
对对对，你这样一说，我就
就
想
很
到
神奇。
天明，你们说嘛，一流的生活不是富有，而是觉知。
这是我在《认知觉醒》里面读到的一句话。
对。
当时觉得真的很绝。
对，所以这个觉知可能就是引导我们从稀里糊涂，就是生命给予我们的这一个个的礼物吧。可能它刚开始包装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在它就是觉知的话，可能就是帮我们去拆、去接纳这个礼物的过程。
我那天看到一个家长训练小孩写作文的方法的视频，挺搞笑，他就是。他给他一个雪糕，然后让他的小孩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他从你的五个方面去描述这个雪糕，再给他吃。就是这个视频是一个很普通的视频，但是我刷到时候突然想到，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能用，就是把你的感官都打开，然后去记录一下，其实会有一些规律可循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不管是觉知，还是去尊重这个客观规律，其实都是一个反人性的，我们本能的，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嘛。虽
对，
然我们已经科技非常发展，然后我们是属于现代化，但我们大脑的构造它还是依据我们过去原
对，
始的生活，那是几千几万年的一个进化的过程。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的历史也就那么几千年吧，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的觉知去打开我们的五官，然后就是慢慢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个道。这一条河流，它会一直往前走，可能所有的河流慢慢就会汇入到这个大海，而这个大海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我。
对，
不管我们从哪个方向去流，以什么样的速度去流，最终还是会汇入到这个大海里面。所以，何必不在流的过程当中去尝试着去接纳，而不是去修建大坝，
对，
对吧？
就让它流，就感受它流动，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你生活，你尽管给我扔什么东西，我就去接着看，看能怎么样，说不定后面。就跟我们去年聊我们当妈就像升级打怪兽一样，其实我觉得生活也是。
不断的好像从被动变成主动，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然后慢慢你就变得挺主动的，
就真的最
就
关
那
键
种，
点就你说对了，就是从被动变成主动。任何你觉得特别让你愤怒的事情，换一个视角把它变成主动，你就当做是你主动选择的。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小希望就会冒出来。
对，其实这个跟之前一直特别火热的那个话题也有关系，就是内耗嘛。内耗其实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就是自己跟自己就是在琢磨，然后往前走一步，往后走2步。对，我们聊挺多的，非常感谢瑞亚。然后虽然我们现在一开头都以我们会有新的转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头的，但目前由于疫情，我们俩的生活都处于停滞
停滞当中，
状态。但这也是一次练习的机会吧，所以，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的河流，就是继续往前走，然后尝试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欣赏风景，并且学会划船吧。对对对，非常感谢瑞亚。
感谢 DL。